大家好，欢迎来到主观意见，我是万里。最近看到一篇这个研究关系科学的文章哦，因为老实说，万里也单身很久了，对这种关系研究相关的议题是特别感兴趣。但我相信，就算是这个在已经交往的朋友，或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朋友哦，他也应该会对如何提升这个关系的质量会有兴趣。所以我们就用一期节目，我们来讨论这个新的学科——关系科学。我们这期提到的关系是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哦，或是说爱情。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谈到爱情，好像往往离不开性，就是 sex 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体两面的，没有办法拆开来谈的感觉，或是被塑造成那样的感觉啊。那现在有很多 YouTuber 啊，或是很多文章，或是 Podcast， 也有很多讨论性相关的内容。那如果突然哪一天，好像，对方就是伴侣对我们突然不感兴趣了，这个性是指性爱的性哦，我们就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猜疑啊，觉得是不是有小三啊，还是移情别恋？或是没有爱，那你觉得呢？好，你觉得性在爱情里面的重要性有多高呢 ？OK， 那我们主观意见的惯例就是，我们在开始正题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小测验。那这个测验题目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觉得爱情里面有重要性排行的话，排一到五。性这个要素会被你放到第几位呢？那这边麻烦各位朋友帮我暂停一下哈，请你做一下排序。那等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到这个关系科学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拿出来，我们来对比看看，是不是跟你排的一样。那这个关系科学哦 ，relationship science 这个是在美国最近刚刚兴起的学科。它应该被归类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啦。那一开始它纯粹只是一个研究不同情侣关系或爱情关系的各式各样的论文。那经过这个20年的积累之后，这个社会科学家总算可以把这些研究总结成这个叫做关系科学的这一个学科。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的论文。这里面分析了43项的研究总共调查10000多对的这个恋人和夫妇总共将近有快要100名的研究者来署名那他要解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他要解答就是我们人们一直以来的有一个疑惑，就是到底决定亲密关系的关键要素是什么那通常来说我们对这个一个关系里面觉得会影响到他的要素有很多啦，就像是有钱啦、年纪啦、学历啦、忠诚度啦，叭叭叭，各式各样。那在这个研究里面，他把这些东西、这些要素呢，总共分类成60几种哦。那这因为要素很多嘛，所以被分成2个大类。一类叫做个人因素个人因素指的就是像是这个个性啊。收入啊，年纪啊，这样我们叫做个人因素。那另一类呢，我们被分作互动因素像是什么信任啦有没有感受到爱啦，这种两人之间的互动要素被分类叫做互动因素。那现代我们大多找对象以目前来说还是这样就是主要看的是什么呢？还是看个人因素，就是个性好不好啊，收入有多少啦，年纪差距怎么样啦，上选的都是什么嘞？选的都是个人，也是选的是人而不是关系。那其实如果你要回头来想想看的话，个人因素的好不见得关系质量就会高啊，对不对？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嫁给这个富豪然后去离婚嘛。 对，那你说个性好就一定会幸福吗？好像也会有那种就是对陌生人非常友好，可是对家里的人啊，或是对另一半冷言冷语的人也是有啊。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篇研究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来把这些东西把它给整理在一起、哦、去做一个统计学的统计，让大家来看看到底平时我们认定的这些要素跟关系有多少的相关性。 OK， 那前面我们有提到的这两类要素、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些要素跟我们感受到幸福的这个程度有多少的相关性。那科学家把这个因素跟幸福的相关性做了一个量表、哦、那这个量表它叫做相关权重。好，那我们举例来说、哦、如果有一个人呢、啊，他的学历很高，那另一半就会很幸福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要素的相关权重叫做100%。那如果没有什么，就是哎、欸，他学历高，但是对方也没有比较幸福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个相关权重很低。但是幸福大家也晓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嘛，所以为了能够更精准，这个科学家就把这个评价又把它分成满意度跟忠诚度两个面向。那这边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他这样分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吊诡的状况哦。一般我们觉得很吊诡的状况，就是你觉得很满意，但他其实不忠诚哦。这个我们在认知上会觉得没办法接受，但在这个研究里面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我们直接说一下影响这个两个评价最大的要素是什么、哦、那影响满意度最大的要素就是及时反应这个要素。什么叫及时反应呢？就是如果你传讯息给他，或是你叫他在家里叫他，他马上可以反应你，正视你的回应，那你很容易就会对这段关系感受到满意。如果你怎么叫他，他就是不理你、或是给你放置 play 放很久才回你，你很有可能就会很不满意、反正我遇过，我很不满意、就是我这个人的问题啊。也不是个人问题，因为这就是科学证实、哦、这很容易不满意啊、哦、那影响忠诚度最大要素的是什么呢？是亲密感、哦、这个也不难理解，就是如果两个人觉得在相处在一起感受到很亲密的话，就不太容易萌生去跟第三个人发展亲密关系的想法嘛，就是你不容易出轨啦。这边我们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及时反应对满意度影响很大，但对忠诚度影响不大。这个地方、哦、因为这个地方我有一个看到就是个人所见所闻一个血淋淋的案例、哦、这个我们叫做爱情达人的案例 说好听叫爱情达人，说难听就是渣男的案例、哦、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哦、那个时候我在不能讲什么什么属叉叉属当替代役男、哦、因为不然等一下我讲完之后可能会出事啊。 OK， 那个认识了一个同梯的、哦、我们也不讲姓什么，我们叫做 L 男、哦、LE 男。 OK， 那当过替代役的都知道嘛，就是你到单位服役你必须要早点名晚点名嘛。 OK， 那这个 L 男是很猛啊，他猛在哪里？ 他猛在说他晚点名之后、哦、可以每天，就是他可以晚点名之后消失，每天去不同女生家过夜、哦、这个那他早点名的时候呢啊又可以赶得回来点名齁、哦。那现在我们常常在笑说什么什么艺人是时间管理大师嘛。啊那个太逊了，我觉得他才是真的时间管理大师齁、哦。那这里可以讲一个就是很好笑的延伸话题。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雅果出任务嘛，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应该知道。那所以我每次晚点名之后我们都会去笑他。啊，任务哥要出任务了，任务哥要出任务了。OK， 那他就接下来就会不见。好，接下来我们就简称他叫任务哥好了。OK， 那这个任务哥呢，他其实有一个固定交往5年的女朋友哦，这就是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哦，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到，太奇怪了，我是没办法理解，所以我当然单身嘛。OK， 那也不知道他女朋友知不知道他外面搞这些有的没有的哦，因为真的是每天你想想看，他可以每天去找不同的女生出任务，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哦、我就很不理解他到底怎么做时间管理，所以我就开始观察他嘛、哦、然后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基本上手机从来没有离手过，而且他那个时候那几年前啊，反正很久，大概有没有、欸、 以我年纪大概六七年前的事情吧，他那个时候是黑莓机哦，黑莓机有键盘嘛，很好打字。OK， 那他用了什么？他用 WhatsApp 哦，每一个女生可以同时给他讯息，他可以同时回哦。你看客服有时候都做不到这样，很屌，很屌，很非常厉害。然后他非常爱用这个表情符号哈、哦，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其实哈、哦、非常的厚脸皮。非常敢占人家便宜、啊、我举例来说，像我可能去点了一碗这个欧阿米刷、哦、我都还没吃到、哦、他可以把快要一半吃掉、哦、那时候我还跟他不熟、哦、你想想看这个人可以这样。那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嘛，他会很自然的跟你装熟、哦、那我就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就一般人都会这样，但你也晓得装熟久了你也不知道对方，如果你看久了对方也没有对你有什么不好的意图，你就真的也会跟他熟啦、哦、那我是觉得这点非常的厉害，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那在看他晚上的时候，就是他晚上洗完澡嘛，然后都会回寝室，你就看他一把柜子打开，满柜子的保养品，他非常白啦，真的可以叫他小白脸是不夸张。洗完澡就把一堆保养品往脸上擦，因为我不懂保养品嘛、哦、我就去问他、哦、他也不愿意讲多少钱，然后我真的去看牌子去查一下，我、哦、每罐至少要多少钱，至少要800到3500不等、欸、你想想看、哦、我是不会做这个投资啦、哦、然后有一天我就非常好奇、哦、我好奇说、欸、你有什么心法，结果他有跟我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在节目里讲出来不是很好，欸、但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节目下方留言说我有兴趣、哦、那我就会、私讯你、哦、告诉你他怎么做。但老实讲有用吗？因为我是真的听过他这个心法的人嘛，结果我还是单身啊，所以你可以想说，虽然你就算知道这个方法也不见得每个人都适用啦、哦、像我这种内向的孤独患者不适用、哦、OK， 不要急着要、哦、不要急着炮火攻击我、哦、对吗？如果你真的要我一群人在一个房间录 podcast， 我可能不愿意啊，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录嘛。OK， 所以孤独患者还是 OK 啦。哦，那其实认识他这个过程，我目睹最惊讶的是什么？就是他才进去那个单位没多久，一两个月，就会有女科员哦，就是刚考到公务员的女科员，每天给他送早餐哦。每天、哦、然后最夸张是什么？最夸张就是那个女科员突然有一天就送她一个十几万的 MacBook Pro， 我不晓得她怎么弄到，她可能就讲啊，我想要一台电脑啊，没有钱啊，然后 女科员就买了、欸、哇， 我真的是受惊了、哦、我比较惊，但真的是太吓人了，我就想说哎、欸，我就跑去跟她讲哎、欸，她知道你有女朋友吗？哦，然后那个任务哥就说：“哦，他不知道啊。”我说：“你不知道，你还敢收哦？啊，你不怕被泼硫酸哦？”他说：“没关系啦，反正送东西这种事他也常遇到啊。我又受惊，二度受惊，好不好？真的是吓，我是当场吓傻，这个颠覆我的价值观，没有发生过。好，万里这个传统的价值观被挑战。会，他就说什么嘞？他说他自己从国中以后就没有自己买过早餐了。哇，我这个真的是。”我、哦、惊讶到这个，你不是我们有看《海贼王》吗？那眼睛会凸出来，大概是这种程度了。哦哦 ，OK， 这个任务哥故事到这边，因为到后面事实上我们这个兵役之后，事实上已经没什么联系了。但我知道他应该现在是考到警察之类的公务员吧 ？OK， 那回来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即时反应对满意度影响很大，但对忠诚度影响不大。这个点哦，我只能说。是真的、哦、血淋淋的真实，血淋淋的真实、哦、那说回来这个重点就是到底什么是影响整体关系的要素呢？其实我们刚刚故事就可以知道，我们可能认知事实上跟现实有非常大的差距、哦、我们常常看重的一些收入啊、年纪啊、职业啊、学历啦、啊，在研究里面事实上可能只占了相关权重的话 5% 而已 哦，这些外个人要素只占了这个权重的 5%。 当然你可以讲啊，这里面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嘛，就是你调查研究主要都是那些关系确认的恋人或夫妇 啊也不是随机配对啊，对不对？ 啊，你极端值去除有没有被统计出来啊？可是是主要怎么样？主要是它是有一定的量的嘛，它有10000多对的夫妻，对不对？研究员有近百人署名哦，那我们至少可以讲说5%的数字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啦。哦，那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嘞？就是其实外在那些标准哦，只要不要太差就行了嘛。或是你可以这样讲啦，就是根本不重要。哦，那一个人的个性影响应该很大了吧？哦，那数字怎么样呢？有大一点，但其实没有很大。研究指出什么？研究指出说，它其中的相关权重只有19%。那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对关系来说都是主观的判断，就是你觉得好不好，其实是你自己的主观认定，不见得是对方好或不好。好，但你也会说，哎，19%也占了关系影响的1/5呢，也不是很少啊，是吧？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哈。决定这个关系最重要的前5个个性特质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个不难理解。第二个就是对方有没有常常产生出忧郁或无助，或是你自己在这个关系常常感受到忧郁或无助，这个也不难理解。第三个就是负面情绪，就是彼此在这个关系是不是容易发怒啊，或是对方容易发怒，或是你觉得感受到痛苦。那第四个是安全感，就是会不会很担心这个关系不稳定。第五个就是什么？跟对方长期相处的意愿，大概是这5点。好，那我们刚刚提的这个是个人因素嘛，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关系因素。那关系因素对关系的影响性就跟个人因素不一样了，很高，多高？45%。那最重要的有前五点有什么呢？有对方的忠诚度，我这边很特别，他有一个括号，他写什么？他写感受到的，所以什么意思？重点是你要感受到对方的忠诚，那对方是不是真的忠诚呢？不知道，你没可能没办法验证，但你如果感受到就可以了。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亲密，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你觉得能跟对方在一起，你觉得你很幸运。这个关系因素很重要。再来第四点是爱，你在关系有没有感受到爱？第五个是什么呢？第五个是性。好，你看，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请你把那个表拿出来。性在这里是5名诶，连前3都不到。好，就是可以回去我们来好好的反思说，哎，现在大家都在讲性，怎么好像没有人就是真的很，就是探讨关系的数量没有高过于探讨性的数量，可是性在关系里面是第5名，那前3名怎么好像都没有看到人讨论？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好好想一想的问题哦。OK， 那我们讲完了这些相关权重的数字，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哦，就是影响关系最大的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你们在关系之中的行为跟互动哦。再来是什么？其次是你自己的个人感受因素。再来最后是什么？最后才是对方的因素。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看到就是好的亲密关系其实是共同创造出来的，不是用条件匹配哦，或是条件筛选出来的。其实你也不难理解嘛，你想想看，如果你跟一个深爱的人分手，你会怀念的是什么呢？你怀念不会是他的学历嘛，也不会是怀念他的年纪啊，也不会怀念他的工作啊，对不对？而是你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嘛，对，你会怀念一起去过的地方啊，会怀念彼此给彼此的小绰号啊，或是怀念彼此的默契啊。那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你们两个一起建造或者说创造出来，这个不是靠匹配出来的吗？那这个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审视我们以前觉得那些重要的条件到底是不是真的重要。很多人会说选对象很重要啊，但其实没有想过说来我们关系里面两个人之间的一来一往去共同构建出来的关系基础，其实对一个关系里面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当然也不能说选择不重要啦，因为毕竟也我们刚刚有提嘛，这个个人这部分影响也是占了1/5。但是 我们在抱怨我们选择没选好或是没有办法选到好的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可以回头来看一下我们过往或者我们现在在关系里面，或是说我们现在在一起建造的这个名为亲密关系房屋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有没有努力去把它盖好。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这期节目可以让大家好好这个想一想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那希望这个主观意见能够让你更贴近幸福。好，我们下期再见。